听新墨说起赵青松与浩雪之间渊源的第二天，娟儿又去了书店。她在下班路上买了盐水鸭胗和烤子鱼，到书店门口望了望，赵青松便会意，出门与他会合，去了旁边一家小酒馆。和上海大多数卖绍兴酒的店一样，这里只提供笋干豆、盐水花生等几件下酒小菜。赵青松让店家用盘子装了娟儿买的熟菜，又叫了一碟花生、两壶热酒，两个人对坐吃喝。赵青松每每惊异于娟儿的酒量，他喝一壶就脸红耳热，娟儿喝酒像喝水。他说，
我是绍兴人，这点酒不算什么的。
要按他的意思，其实完全没必要在外面花费，他可以在书店背后的弄堂里生炉子烧菜。赵青松不让，说，
何必呢，你已经累了一天。
买蔬菜的钱是赵青松给的，他的补贴加上新墨不时塞给他的零花钱，尽管物价飞涨，娟儿也有了小小积蓄。做学徒的漫长白日，想到自己不是店里最穷的，心就定下来。他对物价敏感得很，没有一点钱便换成布料。赵青松笑他，
别人囤大米、煤球、洋火、肥皂，你倒好，张罗一堆布。
娟儿答，
人总要穿的呀，将来会有用的。
日军进驻时烧了一些书，青松书店因为搬迁躲过一劫。娟儿在书店避难的那天，她若识字就能看出门口贴的是一张迁店告示，日期是三天前。搬到昌平路的新店似乎少了一些书，娟儿虽然不识字，每次去还书总把店里细看一遍，书籍的颜色和质地，平码在桌上的书封，都以形状和尺寸烙印在他的头脑。此刻他问赵青松，
以前最里面的一个书架底下的那排书呢？
赵青松苦笑，
你比文化局的人还细心，书卖掉了，
一整排全卖掉了。
娟儿露出你骗别人也别骗我的眼神。如果赵青松见过在绍兴乡下梳长辫子的娟儿，一定会惊异于他在不到一年间的变化。他剪成女学生模样的齐耳短发最近烫过，刘海和耳边卷得俏皮，豆青色旗袍镶着宝蓝色宽边，是用浩雪送他的衣服改的，镶边是店里的余料。他的眼神不再含怯，微嗔时也带笑，笑起来有几分故意的背懒。她现在完全是个上海年轻姑娘的模样。赵青松没有回答关于那排书的质问，目光移到殿堂挂着蓝布帘的包厢门口。刚才有几个穿西服的男人进了包厢，看着像日本人。书店附近有官舍和学校，在这一带吃饭遇到日本人不稀奇。娟儿垂眼喝酒，没发现其中一人在经过时看了一眼他们这桌。他转移话题，
听说你姐现在荣升医生了，在愚园路那边的红十字会医院。
娟儿皱眉，
有周末兼职而已，她给人接生，她自己都没生过孩子的人说出去简直是笑话。
赵青松渠道广，听过乐和医院的传言，并不奇怪新墨去了妇产科。他心想，上海有的是庸医，他既然是李云德教出来的，肯定比大多数医生强。
他怎么会和红十字会医院扯上关系？你姐信耶稣？
还不是浩雪介绍的，你觉不觉得他们三个怪得很？
赵青松神情有些微妙。
哪里怪了？
娟儿放下酒杯。
现在外面呢，都在说我姐是李医生的人，可实际上他们经常三个人一起吃饭看电影。李医生明明就是在追浩雪嘛，既然这个样子，就不要让传言坏了我姐的名声了。
他说这些话，无非是想看看他的反应。他夹了一条鱼，从鱼头吃起，嘴里发出簌簌的咀嚼声。
这鱼蛮好的，炸得透，连骨头也可以吃。
娟儿没好气说：
哎，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听见了没啦？
他放下筷子，拈起酒杯，眼睛斜瞟过来。
那是别人的事，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，别人爱怎样怎样。
娟儿感到脸热，大约不是黄酒的关系。赵青松又说：
待会儿和我回店里坐坐吧。
哎呦，不了不了，一会儿宵禁了麻烦得很。
那就别回去了，今晚住这里。
他说得漫不经心，娟儿的脸颊热意更盛，像在汤婆子里误过的水壶。即便已经在心里把赵青松当作最亲近的人，他毕竟是个未出阁的姑娘。这样算不算太随便、太轻贱呢？他想起有时夜不归宿的心墨。乡下的小寡妇心墨能有今天，还不都是靠李云德？人终归要给自己找个依靠。他喝一口酒，仿佛要借着酒劲压住那股热意。同时被压下的还有对披红作轿出嫁的憧憬。